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新约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三节。现在请查克老师继续分享给七间教会的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三节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即使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对撒迪教会来说呢，警醒是很重要的事。如果不警醒，主耶稣将要像盗贼一样的来到他们的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得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罗马书十三章的十三节说，我们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生活在白昼中的人一样，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撒迪教会呢，是一个沉睡的教会，他们的懒散在灵性上了无生气，因此呢，主就对他们发出了警告。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他们灵里散漫的态度就会被抓个正着，而教会呢，也不能一同享受被提的快乐了。主耶稣说，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在更正教的改革里面呢，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好的，无论是在路德宗教会长老会里面都有一些很好的牧者，但是呢，很不幸纵观更正教会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冷淡很形式化很注重仪式的教会组织，虽然按名字来说他们是活的，但是呢，其实在灵性上他们是死的。但那些没有随波逐流污秽自己衣服的人，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第五节说，凡得胜的每一个教会呢都有得胜的，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神的子民虽然会面临各样处境，第五节说，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有些人呢，认为自己已经有永生的确据了，他们自以为很放心，觉得呢，只要我去接受了耶稣基督或者我得救了，那么不管再做出什么事情来，都不会失去神赐给我的永生了。对于这样的人，可能对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些经文呢，他们就很难理解了。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故意的略过耶稣的话语。当耶稣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是否表示或者会有人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掉呢？ 如果人的名字不可能从生命册上面被涂抹掉的话，那么主耶稣说出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话是毫无意义了。如果没有人的名字会被涂抹的话，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提出这种警告呢？有些人呢，可能在几年前曾经参加过葛培里牧师的布道大会啊，你跟几百个几千个人一起啊，进到体育馆里面去听布道会，然后呢你就决定要填写卡片，说呢自己愿意在当天的晚上被耶稣基督拯救，而工作人员也将你呢列入到绝志的名单当中。但是呢几年之后你仍然生活在罪恶当中，却以为自己是得救了。对于这样的朋友们，我所说的话要让你们大失所望了。救恩呢绝对不是过去某一个时刻的一个经历，我们与耶稣所建立的关系应该是现在的啊，绝对不是过去的啊！你不要再骗自己了。如果你的行事为人还随从着肉体的私欲，还顾念着肉体的邪情私欲，那么你就根本就没有进入天国永生的确据。使徒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到第六节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因此呢，保罗说不要在这些事情上产生误解，欺骗自己了。如果你的行事为人像上面经文里说的淫乱呢、污秽啊等等，那么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没有任何基业的。保罗在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信里面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如果你在生活里面涉及到这些事，那么你就没有进入神的国度，成为其中一份子的确据了。对于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提到，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因此呢，主耶稣在这里提出的警告是被人刻意的误解了。自从加尔文提出了他的理论之后，关于人们是否有永远得救的确据这个论点呢，就成为基督教教义上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但是我身为一个牧者，我不想给人们错误的教导，使得他们误解了得救的确据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你，你现在得救了，就可以随便的为所欲为。如果你任意妄行，涉及到了淫行或者是色情的事，与此同时呢，可是你还自认为你已经是得救的，有永生的确据，那么你就去做那些污秽的事吧。但是当你有一天站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受到神责备的时候，你可不要将责任推到我的身上，说哎呀，牧师啊，你当时是教导错了，使得我以为我已经有了永生的确据了。保罗说的，不要自己欺哄自己。如果你的生活涉及到这些神所厌恶的事，那么你在神的国度里面就是无份的。我要把话讲得更加直接清楚。我相信人们可能会背弃以前所信的真道，离弃了神。我知道有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但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属神的人，一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就在后来呢，从神的真道上他就离开了。我想起了查理·坦普顿，他在青年归主这个机构里面服侍，无论他到了哪里，我都是跟着去听他的布道会。他的布道是令人感动，他的话语大有能力，许多人都蜂拥到他的布道聚会当中。早期呢，他和葛培里是一起同工的，他也到加拿大举行过大型的布道聚会，并且成为加拿大一间教会的牧者。但是呢，几年前他写了一本书，极力的攻击他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完全背弃了对神的信心，他甚至否认自己相信神，宣称呢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书中呢抨击自己早期对基督教的信仰，他也透过了这本书将怀疑论和无神论的观点呢带到群众当中。现在我完全不能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孩子了。当时我想呢，哎呀，如果他今晚过世的话呢，其实呢他在02年是过世了，难道神会不顾他在信主之后所做过的一切亵渎不信神的事只因为他曾经做过任性的行动，就拯救他，赐给他得救的永生吗？我相信他这样的人呢，正是耶稣警告的对象，他就是那个要被耶稣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名字。因此呢，主耶稣警告撒迪教会，他们呢正处于被主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危险处境当中。但是呢，主也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不但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字，更要在我的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确认你的名字。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否认耶稣的名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因为在压力之下就否认了主，这个结局是可怕的。使徒彼得也曾经犯过不认主的这个可怕的罪，但是后来呢，他被主赦免了，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你可能在压力或者是外在的强迫之下，你曾经一次两次的否认了耶稣和你之间的关系，但是只要你愿意悔改，这是可以被原谅的。彼得就被原谅了，而且呢，神也在教会的诞生过程里面大大的重用了彼得。启示录第三章第六和第七节里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除了士米拿教会之外呢，腓拉铁非教会是维持的最久的教会，直到今天呢，在士米拿仍然有早期延续下来的基督教会。 我就曾经身为荣幸的到了这个士米拿教会讲过道。菲拉铁菲教会呢，一直存留到公元1300年左右，或者可以说是直到土耳其人进入到菲拉铁菲城市，将当地的基督徒都屠杀掉了，摧毁了菲拉铁菲教会。但是在今天呢，那里仍然存留着一个破坏过的拜占庭式的礼拜堂，这是菲拉铁菲古城里仅存的遗址。第七节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主耶稣向菲拉铁菲教会介绍自己是那位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圣者。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八节。我相信主常常用开启和关闭的门来引导我们。当我们寻找方向，我们寻求神来带领我们生活的时候，我相信神常常借着一扇开启的门来显明他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也相信神借着关闭的门让我们知道不要继续再做下去了。当神把一扇门关闭的时候，我就觉得试着硬要把它打开那是错误的事。我已经学会了去看待一扇关闭的门，对我来说呢，就如同一扇打开的门一样的美好。而且呢，我也明白了一件事，就是神要关了这扇门呢，那么他会在别的地方再为我开另外一扇门。我就像是呢，花了好几个月去制造模型船的孩子，我尽力的在各方面都去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我完成了最后的步骤，将所有的零件都组装好了，然后呢，你把这个模型船拿到池塘里面去，将它的舵方向都设定好，希望它能够横渡这个池塘。当你望着这个小小的模型船，它开始穿越这个池塘，然后呢，你就开始沿着池塘边跑着到对岸去。但是呢，当你边跑边看的时候，忽然发现一阵风吹过来，把这个模型船打翻了，然后呢，这个船就沉到池塘底了。你可以站在那里看着说，哎呀，这是适合让我们放风筝的好风啊。如果神关了一扇门，那么就去寻找另一扇门吧，不要一直试着去打开神已经关上的门，因为神对你已经有了别的计划。我已经学会了去认识接受神的新计划，是对我最好的事。让我们学会顺服神所开的门和接受他所关上的门，这样呢，你自己就会觉得轻松得多。神说，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因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菲拉铁菲教会所代表的呢，是那些存在于教会历史的末期，却不是属于某个宗派性的教会。今天呢，有些是属于某个宗派的教会，但是呢，菲拉铁菲教会呢，却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他忠心地教导神的道。今天传讲教导神的道的教会已经为数不多了，我们要忠心地去传讲和教导神的话语。虽然我们没有能力，我们不够坚强，虽然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但是却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神却对我们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我们不必成为极大的力量，也不必对这个世界做出什么巨大的改变呢，或者影响力。神只要我们有一些力量就够了。对我们更重要的是要遵守神的道， 没有弃绝主耶稣的名。主接着说，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九节。总有一天犹太人民终究会明白他们的祖先在历史上犯了一个巨大而且是非常不幸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去认识和接受耶稣，就是神向他们应许的弥赛亚。这件事呢，将会发生在大患难时期，那时候人们所认可的弥赛亚将转而成为敌基督。这位敌基督会站在重建的圣殿里面，宣称他自己就是神。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了，并且呢，有大量的人们转而归向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将会明白教会里存在的真理。所以主说，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神和主耶稣基督爱他自己的教会，在这些教会里面没有国籍种族的分别，在教会里面再也没有国家种族的区别了，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合而为一的。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十一节里说，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使我们明白耶稣爱他自己的教会。因此呢，主耶稣应许腓拉铁非教会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是启示录第三章的第十节。这里呢，提到了有关大患难的事。在启示录最主要的章节是在谈到许多在大患难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从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八章，都是在讲到在大患难时期，就是在主耶稣要来到地上建立神国度之前的这个三年半时间里面所将要发生的事。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启示录。请大家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读了主耶稣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这是针对那个伟大的教会宣教时代而写的。那个时代是由清教徒运动开始，在传福音的大复兴运动中达到巅峰。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来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下一次我们将继续研读启示录第三章，除了继续看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之外，也要看主写给老底嘉教会那封信的内容，那里描绘了一个暗淡悲惨的图画，请记得下次再来收听。好，谢谢你收听这次的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一起做结束祷告。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遵守你忍耐的道，使我们在大患难的时候得蒙保守，可以免受着患难的试炼。主啊，请帮助我们持守在你的真道上， 因为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顺服的仆人。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